我希望呢，这个你尽量争取看得到我的 PowerPoint，不然的话呢，大概你不太知道我在说些什么。那是因为呢，这个我自己这个说的不清楚哈，不是因为你们听不懂。那么今天晚上我想要跟你讨论的问题呢，其实呢是讲压力，我想要讲压力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可能呢这个找一个比较合适我们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的，所以呢我想要讲一个关于压力的问题。那这个压力呢，究竟对这个精神跟身体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是大概讲座我今天主要想要讲的。大概有三方面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今天其实讲座呢，这个我每年到中国里面去，大概有2、3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们说呢，我这类的讲座呢叫科普这个是一个科普的讲座。我里面也会讲一点关于信仰，但是我今天并不是想要主要从信仰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事情，我想要从科学的角度跟你来讨论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健康的问题。那说抑郁症跟这个灵性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呢，可能这个今天我们就没办法可以讨论了这个题目太大了。好，所以呢，这个我想要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压力对我们第一个影响，就是因为它增加我们的皮质醇了，皮质醇英文叫 cortisol。那这个皮质醇呢，本来是我们身体对压力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可是如果压力太大之下呢，这个皮质醇就变成持续的增高了，那就对我们身体就有不好的影响这个是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它减压力能够减少我们的端粒体。那什么叫端粒体呢？我等会解释一下。端粒体呢，是我们的这个染色体的保险杠。那么一般我们呢，这个身体自己有个机制呢，能够修补这个端粒体的。可是，在压力之下呢，这个修补的功能呢就不好了。所以呢，端粒体的减短呢，这个缩短呢，就是影响我们生命的长度的。意思说呢，这个是一个直接的正比，然后等会也解释一下，说压力对我们的生命有直接的影响。第三个呢，是大脑功能的紊乱，这个压力产生一个对我们大脑的功能出问题。一个机制它一个原因造成我们的大脑的正常的运作出问题，所以这个运作出问题呢，就变成了这个我们精神方面、健康方面呢受影响。受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造成这个抑郁症跟焦虑症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三点。那么然后呢？我想要讲的就是信仰对精神健康有帮助吗？那这里呢，我会很简单的提一下，这个究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呢，这个马克思呢就说呢，这个宗教呢是人类的鸦片人民的鸦片。那这个想法呢，这个后来呢就被这个精神科学跟心理学，就是19世纪、20世纪的精神科学、心理科学的人呢，接受过来，就觉得普遍的认为呢，这个宗教就是对精神健康是不好的。那今天呢，已经不是这个想法，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呢，我想要讲一下。然后呢，我想要讲三个应用。第一个呢是讲抑郁症的治疗，第二个呢是讲成立上瘾。成立上瘾呢，是一般人减压的一个，有些啊，不是一般，不能说一般人，有些人减压呢，他会认为呢，用这种这个赌博还是 上网啊这种呢来减压降压。那为什么对我们造成有这个坏处呢？然后呢我想要讨论一下，因为呢这个追求快乐，很多人呢以为呢这个用这个赌博啊这种的活动来减压呢是这个最简单的做法啊。这个特别我自己在他那些里面看病啊，这个一般我的病人我问他说呢，你礼拜天做什么？他说还是你放假的时候，餐馆不开的时候你做什么？他们一般都是说呢去这个赌场。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如果我不知道你没有去过赌场，我听他们讲了之后呢，我自己去了一次，看到呢这个在赌场的里面啊，许多的这个东方人啊，这个真是叫我吃惊的一个事情啊。那这个为什么不好呢？我等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讲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如何来疏解我们工作的压力了。因为我们在一般工作的里面都有许多的这个困惑的事情嘛，叫我们这个压力很大，那如何来疏解呢？我想呢我们不可能这个把这几个题目都讲完的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讲到这里的话呢已经很好了。那么下面的以后有机会呢，我离你们这里不是很远啊，这个开车不塞车的话20分钟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慢慢来讨论这种事情。不 anyway, 我们今天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好吗？大家觉得可以吗？这样可以接受吗？这个大纲清楚啊。我们大家把这个 roadmap 呢讲的这个内容呢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好，那么压力呢造成这个人不快乐，这个是一个不用我解释的事情。那中国人呢好像不是很快乐，你觉得中国人快乐吗？啊，我们可以不同意见嘛，没关系嘛。这个那为什么我说中国人不是很快乐了？因为呢这个联合国呢有一个快乐报告的，照我知道呢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是第一次，说2016年呢是第二次，2016年呢是第二次有这个快乐报告出来。那他调查的这个这个方法呢，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这种方法论了。他的方法呢是当然是应该是很科学化的，而且是很先进的这个方法。那么他研究了这个全世界超过150个国家哈，这个找了很多的人来做这个快乐报告。那最快乐的国家呢都是北欧的国家，加上加拿大是第六哈，所以这个北美最快乐的国家是加拿大哈。好，那你说美国多快乐呢？美国是第13，所以美国还是不错的了啊，美国是蛮快乐的一个国家。大选之后就不知道了，不过现在还是好像现在还是蛮快乐的。那中国人呢，中国人的国家最快乐是新加坡，新加坡是第22，然后这个是新加坡人应该觉得自己很这个光荣的一个事实。台湾呢是第35，还是不错的啊，这个25% 里面的最高的 25% 里面的其中之一嘛，所以台湾应该也是很骄傲的。日本呢是第53啊，因为我们常常要跟日本人比嘛，那日本人不是很快乐啊，那你看的时候你觉得有点高兴了啊。那么韩国是58，香港是多少呢？香港就糟糕了，75啊。香港人现在很不快乐，这个我想可能跟我离开香港有些关系。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呢是第83啊，这个是排名啊。那么下面是什么？哦，没有了啊，这个是下面还有很多了，不过我没有这个列出来啊。这个是，所以呢你看呢中国的 中国人的社会呢，好像不是一个很快乐的社会，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一般是跟压力有关的，我相信啊。好，那我们来看啊，什么叫压力啊？我们做个定义啊。某些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定义嘛，没有什么很深奥的定义，不需要知道数学啊这些，没有什么公式的。某些事情造成情绪困扰，而这些事情的原因呢不在自己掌控之下，这个简单，这两个定义，两个里面有两个原则，一个呢就是造成你情绪困扰，就是你觉得不高兴了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原因也不在你自己掌控之下的，如果这个是在你掌控之下的，这个我们一般不叫压力。好，那压力的来源我想呢大家也是应该很清楚的，一般是跟环境有关，要不就是工作。那为什么工作会造成压力呢？因为你要争取这个成就啊，工作里面与人其他的人的关系出问题啊等等，经济是一个明显的压力哦。家庭关系的里面你对这个环境的适应啊，社交朋友这些都是造成我们压力嘛。第二个呢是我们个人的因素，个人呢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如果你生病，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个性啊，我们的个性有时候造成，因为我们的个性有时候会造成与人相处之间的矛盾的，那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这些事情你说应该是在我们控制一下，但是有时候就不是嘛。你觉得呢，这个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个性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要改变自己生活的习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这些呢都可以造成我们生活里面的压力。好，那所以呢这个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了？你说压力有什么不？压力也有正面的影响，不，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啊。压力负面的影响有什么呢？压力太大有三个坏的影响。第一个坏的影响就是皮质醇持续增高，第二个呢是端粒体的磨损增加，第三个呢就是造成这个基因与环境，这个压力的环境呢这个互动啊，基因是我们先天这个生来的这个生理的基本的组织嘛，与这个环境的诱因就是这个压力哈，基因与环境诱因互动，那就造成了我们这个精神上面的毛病。所以呢基本上面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压力对我们身体不好的理由就是有三个。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皮质醇。那你说呢这个太复杂了，我讲快一点哈。一般呢我们的皮质醇呢叫 cortisol,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我们自己身体产生的一个激素吧，你说。好，那么它的有个轴的，一个轴呢是从这个你大脑上面一个地方叫下丘脑 ,hypothalamus, 下丘脑呢产生一个激素啊，一个 releasing factor, 一个 hormone 啊，然后呢影响这个垂体的前部叫 anterior pituitary, 这个 anterior pituitary 产生一个叫 ACTH, 从这个血液的里面到你这个肾上腺素去，肾上腺呢就产生其中一个元素呢就叫 cortisol, 那所以呢压力太大的时候呢，这个 hypothalamus 受这个大脑的影响，它就会刺激这个 anterior pituitary 丘脑的前部，然后呢这个影响你的肾上腺，这个我们叫一个轴，这个 axis 啊。因为呢这个 cortisol 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这个分量太高的话呢，它会告诉这个下丘脑说呢，哎，现在你不要再造更多的 cortisol 了，已经够了啊，不然的话呢会造成坏的影响。于是呢这个 hypothalamus 呢就把它的这个机制关下来，关掉之后呢这个就不产生这个 cortisol 了，是这样自己有个调整的啊，清楚啊，基本的了解应该是这样嘛。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对电脑了解很多，对人脑了解很少啊，这个是你就看我们的人脑是一个电脑就好了啊，没关系的啊。 他说呢，这个他有个机制的，那这个机制呢，这个不需要你去自己刻意去调整它的，它自己会这个调整的。那为什么产生这个 cortisol 呢？为什么产生皮质醇呢？因为它这个皮质醇呢，对你帮助你压力呢，抵抗压力有效啊，因为它你身体需要呢这个功能提高啊，它提高你身体的功能，促进这个身体的功能，为了要应付这个压力嘛，所以呢皮质醇的好处呢，就是短期的时候呢，短期之间它能够升高这个身体的功能来应付这个压力。可是如果是持续升高的话，如果这个压力长期了不减少，永远在这个好像永远不断的在这个你的脑子的里面影响你的下丘脑，下丘脑就不能停止工作，那它的后果呢就是不好的。后果不好有几个，第一个增加你的血压，因为一般的这个血压是促进你的身体的功能来应付这个压力嘛，但是长远之下呢，这个血压升高一直升高是没有好处的。我举个例子，你说你这个 Olympics 的时候你去赛跑，那你的血压一定要升高的，不然的话你怎么来这个叫你的身体来进行这个竞争呢？但是呢，如果是永远都是这样升高的话呢，你身体就不好了，因为血压高嘛。第二个，增加你的血糖，同样的道理啊，血糖是给你身体的细胞一个营养，那如果是长远的增加这个血糖，那不是变成糖尿病吗？第三个就是失眠的。为什么会造成失眠呢？为什么人会失眠？其中一个原因，这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压力的问题。压力呢叫这个皮质醇升高，皮质醇升高之后呢，它有一个叫你大脑警觉的一个功能啊。为什么叫你大脑警觉啊？因为它不要你打瞌睡嘛，你打瞌睡的话这个工作怎么做了，这个压力怎么应付了。所以呢，它皮质醇的其中一个效果就是叫你的脑子不要睡眠啊。那么如果这个压力长期在存在不减少的话呢，那就造成你失眠了，是这样的理解。因为这个皮质醇太高，然后呢焦虑了，造成你感觉上面呢觉得抑郁跟焦虑了，急躁了。为什么了？因为呢一个人太乐观呢，其实是对你的应付压力的能力是不好的了。因为说你这个觉得什么事都是无所谓的，那么我知道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他说呢啊，你看他这个有什么大问题，我一样能够睡得很好，吃得很好，什么事情都没有，他这个提得起放得下。你不知道呢，一般这样讲话的男人啊，一般都是男人啊，这些男人呢，这个提得起放得下的男人呢，背后都有一个呢非常抑郁的妻子，替他来挡住这种的危机啊。是因为他自己呢没有这个了解，他以为自己很行，所有事情来都能够应付，其实背后呢别人在做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抑郁焦虑呢是皮质醇的一个功能，他就是要希望你不要太乐观啊。他觉得呢这个你不要把事情都看得太好了，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呢这个不能应付这个压力啊。好，那么然后呢就是减少这个免疫功能了。所以呢这个压力很大之下呢，有一个理论呢是说呢这个癌症的这个几率会增高，就是因为呢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减少，免疫功能减少呢，这个癌症的细胞我们就杀不掉了，这种哈，那有这个想法的。那所以呢现在这种治疗的有些地方的这个治疗呢是很注重的怎么帮助你减压。好，那所以呢最少我们说呢最少啊是有这几个不好的结果。第一个是增加血压，第二个是升高你的血糖，第三个是叫你失眠，第四个是叫你感觉上焦虑跟抑郁，第五个是减少你的免疫功能。为什么要减少你免疫功能呢？因为呢这个身体觉得呢这个我们现在呢必须要应急啊，对这个 应付这个当前的这个问题，这个压力。那长远的要生产这个免疫功能，这个呢，我们暂时把它放下来，是这个想法。然后呢，身体呢，它有一个 mechanism， 它有一个优先顺序的。那这个问题呢，就是长期下来这个压力不减退的话呢，身体就出问题了。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啊，我刚才讲说的三个，我想要讲三个最主要的压力对身体不好。第一个是皮质醇的增高，那刚才讲完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端粒体的叫 telomere。这个 telomere 呢，是这个是染色体啊，这个 X 形状的一个叫染色体。染色体的末端呢，这个红色，用红色来显示呢，是这个地方呢叫端粒体还是末端体，叫 telomere。那么不是说呢，这个你在显微镜下看，这个还是你身体里面的这个每个染色体，这个四个末端都是红色的，没有这个意思。这个只是用来做一个显示给你看啊，这个我们叫这个做染色体。那这个染色体末端体有什么，这个端粒体有什么功能呢？就是一个保险杆啊，保护这个染色体呢不要碰撞啊，不要呢受伤。那么如果是这个它减短的时候呢，这个染色体就会死亡呢，这个细胞就会死亡，细胞死亡，这个身体也就死亡，所以是这个想法。好，那这个理论呢，倒是这个蛮先进的。在2009年的时候呢，这个诺贝尔得奖的人呢，就是研究这个末端体的专家了啊，这两个了，这个不是，好像不是的，这两个呢是这个研究这个末端体的这个因此呢得这个诺贝尔奖的啊，诺贝尔的医学奖的。好，那端粒体的末端体的长度呢与寿命是成正比的，所以呢，一说这个你生下来的时候 ，baby 生下来的时候，这个末端体最长，到了这个中年比较短，到老年就更短，是这样想法，清楚啊？好，所以呢，这个端粒体减短，这个末端体减短，这长度减短的时候呢，寿命也就跟着减少了，是 logical 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呢，这个缩短这个端粒体长度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三个主要的原因，它可能有更多以后会越来越进步的了。不过呢，有三个，那么你看了不要太失望啊。第一个呢是年龄。你年龄越大，这个端粒体就磨损了，它的就缩短啊，这个是不能避免的一个事实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人会死亡，就是因为呢这个端粒体磨损的缘故。为什么他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掉呢？因为这个端粒体的问题。第二个，压力大啊，所以刚才我讲啊，压力呢增加这个端粒体的磨损，因为它影响这个端粒酶啊 telomerase 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个研究呢，就是德诺贝尔奖的人呢，这个第一他们的一组的里面第一次做出来的。他找了几十个五十个看顾自闭症的，自闭症你们知道吗？自闭症小孩的妈妈呢，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哦。这个你如果认得有这个自闭症小孩的，大概你朋友的里面有的，大概你会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了。那么这个母亲呢，找了几十个这个自闭症的小孩的妈妈，把他们的这个抽血，把他们的末端体长度量一下，然后找几十个相对年龄、社会背景等等健康程度一般这个相似的，做一个对比下来呢，就是端粒体的长度在自闭症的母亲的染色体上面呢是减短了最少十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就知道压力是一个问题了。第三个呢 是锻炼了。你说呢，你如果能够锻炼的话呢，这个它就能够增强这个端粒酶的功能，增强端粒酶的功能，它修补的长度就比较好嘛，比较快。那所以呢，这个能够这个增加这个寿命。那这个研究呢也是他们做的，怎么做法呢？找了也是我忘了，是90个、100个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男人，现在已经是治好了。意思说呢，这个前列腺癌最少在做实验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这个癌症的现象。好，那另外找这个把他们呢分一半哈，一半这些前列腺的病人，治好的病人，一半的人，其中一半的人呢，叫他呢这个定时锻炼，每天锻炼好像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这样。那叫他们注意饮食，不要吃太多糖啊，这个你们这种这个potluck 呢不要太多啊，不要太多次啊，这个1年2次就好了，每个礼拜大概就不行。好，那么这个另外的一半呢，就教他们说呢，这个你要吃就吃，你要锻炼就锻炼，这种就是随意了，让他自己做。做五年，这个研究做五年，每年把他们的这个端粒体抽血来检查一下，结果下来，随意要吃就吃，要锻炼就锻炼，不锻炼不锻炼的人呢，五年下来，这个末端体的长度减短了5%，缩短了5%，那这个是正常啊，五年缩短5%。可是呢，这个锻炼的一半的人呢，这50个锻炼的人呢，五年下来呢，他们的末端体的长度增加了15%啊，那你就知道呢，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功效。那说吃中药有用吗？那就不知道了，这个就没有研究啊。你说这个气功啊这些有用吗？这个就不知道了。这种呢，这个如果大概有的话，大概就已经做出来了，大概就是没有了啊。你说打坐这种有没有用呢？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是没有了。现在呢，我们知道的只是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年龄，那这个是你不能控制的啊，没办法的，基因的问题。第二个是这个压力，你能够把压力处理得好，这个对你有好处。第三个，这个是锻炼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啊。哦，第四个呢是有4个因素，我讲错了。第四个，我现在这个头脑年龄的缘故啊，这个不看呢就不记得自己要讲什么啊。那第四个因素呢是饮食要健康，就是刚才讲说这个不要这个 potluck， 不要吃太多的这个。好啊，4个因素我给你看看这个我们的数据啊。第一个啊，你看啊，这个生下来的小孩呢这个他们的末端体的长度呢，大概是多少？看不到。8000个 base pair， 那你说什么叫 base pair？ 我们不讨论了啊。大概是8000个 base pair 的长度，就是一个量这种长度的一个 unit 啦。好，那么到了你这个35岁的时候，哎，怎么这个颜色变了？真奇怪。35岁是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就已经缩短到多少？3000了啊，从8000已经缩短到3000了啊。到你们父母的年龄呢，就已经缩短到1000了，是吧？是1000啊，1000啊。好，85岁到我这个年龄呢，就看不到了，就看不到了，已经没有了啊。我刚才这个吴牧师讲说我是国父的同学，我们是同班同学啊，他好。班里面当年第一届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同学，1887年毕业，是香港大学第一届医学院女学生毕业，1887年。1887年呢，这个里面只有2个学生，十几个学生，但是只有2个毕业。 考第一个就是国父啊，国父考第一，考第二那个人呢是这个去了，后来呢去毕业之后去了这个马来西亚，马来亚那时候叫马来亚，去马来亚这个行医，后来就不知道后来就失散了，没有了。那我呢是考第三，所以呢没有毕业，我其实呢这个没有毕业，那后来呢这个出来做别的事情，搞革命了是吧，后来呢再回去读的哈，我是在香港大学第二次毕业。那为什么没有记录呢？因为香港大学说呢，这个1887年这种里面的这个记录已经失散了，没有了，都找不到了，所以呢没办法补发一个证书给我。他们说现在呢还在研究，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十几个人只有两个人毕业啊？因为这个当时香港在这个英国统治下，英国就不希望你这个中国人太多人出来跟他们抢生意嘛，所以他不要太多医学生毕业，只有两个毕业。那我是考第三，所以没有毕业啊。好，那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Anyway, 所以呢这个到我这个年龄呢你就看不到的，现在这个找的专利体呢就没办法看到。这个是我们这个证据，我们现在都讲证据嘛，这个证据是很强的。好，那这个是刚才我讲这个压力跟这个母亲啊，这个母亲呢有这个小孩是自闭症的。所以压力承受的时间长啊，这个是年份啊，承受的时间长，这个这个相对这个这个末端体就缩短。那你说这个是年龄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就这个图单单看这个图呢就不足为做证据了。第二个呢，他们测量这个压力的这个大小，那怎么测量呢？他们有个测量的表了，我不讨论。也是一样，压力大，其实说这个自闭的这个问题多的小孩啊，这个母亲的相对这个母亲的缩短这个端粒体，母亲缩短母亲端粒体的长度。好，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恒河猴了。你看这个猴子啊，这个叫 Rhesus Monkey 啊，恒河猴。这个猴子，你看这个猴子是吧？看到吗？这个猴子呢，这个毛掉得很厉害是吧？啊，这个一半都掉掉了啊。这个猴子这个毛很漂亮是吗？这个猴子就是这个猴子哦。这个猴子呢，这你看它眼睛很有神啊，这个好像很凶的样子啊。这个呢就是好像很和善这种老人的老人。其实两个猴子呢都是28岁，两个猴子28岁，那猴子呢一般呢这个很少过35岁了。所以呢美国呢其实呢80年代已经想要找这个长寿的这个原因了。那么最早做呢是在老鼠身上面做。老鼠呢如果吃少三分之一的话，你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给它吃少三分之一的话呢，一般的老鼠会活两年，在你家里面这个乱跑那种老鼠呢不可能活两年的，被猫吃掉啊，这个外面这个老鹰来把它吃掉啊，你给它毒药吃死它，这个老鼠一般的老鼠没有的。如果老鼠活两年呢，我们问题真是很大的。那么这个一般的实验室里面老鼠是活两年，至少三分之一的老鼠啊居然也可以活四年了。所以呢这个美国政府就很兴奋了，美国政府很兴奋呢，就说呢我们用恒河猴89年还是91年开始呢就用这个恒河猴100只恒河猴来做这个实验，一半的恒河猴1岁开始就把他们在这个Minnesota 一个叫 Primate Center， 你上网去找啊 ，Primate 这个 Semi-Starvation Experiment， 你会找出这个资料来的。然后这个猴子呢，现在已经几年了，这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嘛，是吧？20年了嘛。 那所以呢，现在这个猴子呢已经是快三四十岁了。最后的我看他们的这个报告是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至少三分之一的猴子呢，这个就是这个长相，毛很漂亮，这个年纪看起来很年轻。这些猴子就比较呢，这个看起来呢就是很衰老，这种的感觉，而且呢这个它的毛病很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知道，如果你糖分、油、脂肪之类的这种的 calorie 吃少三分之一，不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无所谓，你可以吃多少都没关系。所以呢，如果是糖分跟这个脂肪的 calorie 你吃少三分之一呢，肯定能够增加你的寿命。那你说为什么不做呢？那美国呢曾经想要做，在老人里面呢来做这个研究，那美国的老人呢 ARP 呢就反对了，他说我不做，你们要做你自己做啊，我不跟你做。那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就是科学的问题了，科学的问题呢解决一个问题呢制造另外一个问题，知道吗？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猴子啊，尽管他是很健康啊，但是他很不快乐。所以你看呢，这个猴子，你看起来他就是不快乐嘛，就不快乐。他为什么这个口，为什么他的口会这样呢？就是这个是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一个记者去访问这个这些猴子，去照相的时候呢，这个猴子就不高兴了，就吐口水啊，这个不要他照他的相啊，就是不友善的啊。这些猴子呢，他很不快乐，就是每天呢就坐在这个院子里面的一个角落上自己梳毛啊，不跟你打交道。如果你拿东西给他吃，你也要很快把手收回来，不然的话咬你这种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肚子很饿嘛，他每天想的事情就是吃的问题。好，那么那这个现象呢，到了1991年开始做哈，到2000年的时候呢，已经有很清楚的数据呢，说这个吃少三分之一的猴子呢，身体好很多。可是呢，这个心理学家去看这些猴子，就说，就说呢，他健康是健康，不过他很不快乐啊。那所以呢2009年的时候呢，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呢就派一个记者呢去找这个实相真相是怎么样，就出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这个美国老人呢就说我们不参与啊，你要我们宁愿要快乐，我们不要健康，他说是这个想法啊，我们不要健康，我们要快乐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困难啊，这个是，所以呢你做所有的行为科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困难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你这个不好搞，这个人的精神健康的不容易处理的。好，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第三个呢是压力大脑功能的，那基因与环境互动，抑郁症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那么压力呢与基因互动嘛，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基因呢是跟外界有一个互动的能力的啊，那所以压力与基因互动呢就产生可以呢在某种情形之下呢产生这个抑郁症跟焦虑症。其中一个基因呢是2003年的时候就找到的，叫这个氰酸的运输基因多型性啊。我们的基因呢有几个版，你们中间做基因学的人就知道，基因呢有几个版本的，一说呢这个不是完全一致的了，就是你身体上的基因也都可能有几个版本。好，那么这个氰酸呢是一个大脑的介质啊，一说呢这个脑子呢用这个氰酸来 传递信息。但是心算呢是其中一个功能呢，就是控制你的情绪的。那这个心算安呢，有一个其中有一个都是很复杂的事情嘛。有一个基因呢，是要特别把这个心算安呢，这个细胞放出来的心算安呢回收的，这个叫运输基因 transporter， 他把这个心算安要回收。那所以呢，这个 5HTT 这个 transporter region 的这个基因呢，有两个版本哈，有两个版本。如果有一个版本是启动体比较短的，启动体比较短的呢，那么在很大压力之下呢，最少有 30% 的人呢会得抑郁症的跟焦虑症的。如果是你有一个长的版本，这个启动体是长的呢，在很大压力之下呢，只有 5% 的人得抑郁症。那这个呢研究已经做了很多了。第一个研究做呢是这个 Katrina 这个风灾啊，这个是2006年有一个风灾在这个New Orleans 嘛。那么之后呢，这个找了这些人来测量他们的这个启动体的长短。发现呢，这个同样的压力哈，这个无家可归啊，这种同样压力，如果是你的基因好的，得抑郁症的几率是 5%， 不是说呢这个完全就不会得抑郁症，没有这个事情，不过呢比例少。如果是短的，这个基因不是很好的，那 30% 的人，三分之一的人得抑郁症。这个研究出来了之后呢，在 Georgia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追踪的研究，就把这些呢，这个主要是低下阶层，社会低下阶层的小孩，从小就抽血，把他们的这个启动体的长短来这个找出来，跟踪他们10年，看他们呢到了这个青年期的时候，到了这个 late teens 的时候呢，是不是会影响他们得抑郁症的几率，也是同样的这个数据。比如说呢，短的启动体的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特别是不良的环境成长之下呢，得抑郁症的几率是三分之一。这个长的，尽管他们的环境也是很不好，但是呢，他们得抑郁症的几率呢就比较低，只有5%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是已经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呢，这个所以你不要觉得呢，这个你看他这个我的压力比你大很多，但是我都没有抑郁，是因为我信心好。不是的，这个是你基因好，不是因为你信心好啊，跟你信心没什么关系的啊。主要呢是因为神给你基因好，造你的时候造你基因造得好。那所以呢，这个你能够承受压力，跟你这个有没有信心呢是毫无关系。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事情了。知道事情，我们知道呢，这个压力对这个一个人呢可以造成抑郁症，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基因的缘故，那是很简单的事情嘛。为什么我们都说呢，这个最好这个牛油啊、肥猪肉啊这些呢不要吃太多啊。因为呢吃多呢就会中风，还是这个血压高这种，还是呢这个胆固醇升高等等了啊。为什么了？因为这个基因的缘故嘛，你身体上的基因能够消化这个脂肪的，你吃多少没关系的。我记得我几十年前刚到这个华安福音堂去第一次这个聚餐的时候，第一次聚餐的时候呢，就有个人看我是第一个第一次来的，他就拿一块肥猪肉给我，他自己很喜欢吃肥猪肉，他以为我也很喜欢，其实我也很喜欢，我不敢吃，我没有这个条件吃，那我就不敢吃，我说我这个血脂很高不敢吃。他就说你看啊，我今年96岁啊，你不过80几岁啊，你当时我20年前80几岁嘛，现在96。我现在96岁啊，那么这个他就说啊，你看我啊，比你大10几岁，你看我吃了这个几十年这个脂肪，什么事情都没有。我说这个是因为你基因好啊， 你的基因好，所以呢，这个你不怕啊，这个我就没有这个本钱了，就没办法啊。所有的事情都一样的啊，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讨论这种的基因与环境互动啊。现在所有的这个证据都告诉我们呢，这个是基因呢是造成我们身体精神上面呢许多问题的原因。好，那这个是氰酸铵的启动体啊。氰酸铵的启动体，这个是细胞的 membrane 啊，这个膜啊，它贴在这个膜上面，就是要回收这个氰酸铵。那这个启动体的续长，这个基因比较多的 ，DNA 比较多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承受压力的能力比较大；启动体短的，承受压力就比较不好。好，那抑郁效率我们来看哈，抑郁效率呢是一个大脑神经功能紊乱产生的心理反应，你说你的抑郁跟焦虑确实是一个心理反应嘛，是吧，是一个心理的现象嘛。那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大脑功能啊，大脑自己的功能产生的这个现象，是一个心理的现象。那大脑的功能紊乱是哪里来的呢？是基因与环境压力互动所造成的。这个紊乱呢是从这个基因与环境互动形成的。所以呢是这个所谓精神病啊，这个抑郁跟焦虑呢所谓是精神病其中的两种。那精神病有很多种的，精神病呢基本上呢分成好几种好几类啊。一种是思想类的，思想就是现在叫思觉失调症啊，是分裂症啊，怀疑症啊，这种青年期的怀疑症，最严重的精神病叫思想类，就是这个思想出问题啊，思路出问题，这个叫思想类。然后呢叫情绪类，情绪类呢就是焦虑跟抑郁了，我们今天没时间讲。那老人痴呆症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失智类。那小孩这个自闭症啊，那些是怎么样呢？那个是小孩型的这个类型的病。所以呢精神病分很多种，不是呢所有的精神病都是一种的啊，没有这个想法的。好，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啊？我要讲的是说呢，这个抑郁症跟焦虑症呢其实是一个大脑功能紊乱的一个病，这个病呢是基因与环境互动所造成的，是精神病里面的一种。那抑郁症有多普遍啊？美国这个每十年做一次这个调查，美国现在 CDC 的证据2016年的数据呢是美国有 8% 的成年人是有抑郁症的，其中一半的人呢是需要治疗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抑郁症的病人都需要治疗，有些呢慢慢一半的大概慢慢会自己好起来，我们等会有机会再讲一讲。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困难哦，所以呢很多人说呢为什么现在这个抑郁症好像越来越多，其实没有啊，这个美国这个80年开始做啊 ,80 年 ,90 年今年80年做了一次 ,90 年做了一次 ,2000 年那十年好像没钱做。那么最近做了一次，所以呢这个做三次并没有增加，就是一直都是大概是 8%。那你在欧洲呢也是一样啊，欧洲就已经很长的历史了，做这些大概都是 8%。好，那为中国人呢，你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少啊？那中国人以前做的时候呢，第一次做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精神健康呢没有很大的兴趣，也没有很大的了解。第一次做这个抑郁症的流行率呢是在香港做的，是一个陈嘉朗教授呢，在中文大学的教授呢，在这个沙田啊，香港的沙田呢做了一次8000个人的一个调查，发现呢只有 2% 的人有抑郁症，那么那就跟西方差四倍了，这西方的说是 8% 的人 10% 的人有抑郁症，为什么在香港只有 2% 的人有抑郁症？那当时呢这个想法就说呢，这个共产主义已经胜过抑郁症了，那么已经呢这个不单是把阶级问题解决，连抑郁症也可以解决了，那大家很高兴了啊，这个大家就很高兴了。那所以呢这个当时呢这个很多人就左倾了啊，倾左。那后来呢发现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并不是这个事情，因为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林克明教授，台湾来的一个教授呢，在叫林克明，做在这个Los Angeles 做了一次，那这个跟共产党没关系啊，这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嘛。哎，发现呢，只有 3% 的人，中国人呢有抑郁症，那你怎么解释了？那这个是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嘛？这个是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他这个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啊，这个就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了，是不是中国人的这个特别不容易得这个精神病？中国人这个精神特别健康，基因特别好啊。那这个是当时的想法。好，那中国政府呢，后来呢，这个中国政府呢，这个我也不太知道他们里面内部怎么讨论哈，就开始呢，这个觉得这个问题呢需要正视。那么联合国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也在全世界26个国家来做，因为联合国呢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对这个抑郁症的问题非常关注嘛，他觉得呢这个是世界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呢是世界第二个公众卫生的问题嘛，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讨厌的问题啊 ,second public health problem 嘛。好，那么结果做出来呢，在日本跟中国呢也都是只有 2% 的人有这个抑郁症，日本也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那很多人就说开始这个理论呢就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说呢这个东方文化优秀了啊，东方文化是非常优秀的啊，孔孟思想呢能够战胜抑郁症这种。好，那么这个想法呢就这个，所以呢我刚才讲说这个究竟中国政府是什么想法其实不太知道，不过呢它里面呢就开始呢觉得呢这个问题呢不容易解决。第一个理由，中国跟日本的自杀率呢是西方社会的四倍啊，他的忧郁症是西方社会的四分之一，可是他的自杀率中国跟日本都是西方社会的四倍，那你想怎么解释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美国跟欧洲呢这个自杀率从70年开始到现在呢一直在降啊，从这个10万人里面大概20个人自杀，到现在呢大概10万人里面10个人自杀，那当然呢有上有下了，在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自杀率呢会增加，压力的问题啊，可是呢基本上现在是降下来。那这个第一个呢就告诉你说呢这个跟这个你不要以为呢这个因为现在西方的人呢这个信仰比较虔诚的，所以并不是嘛，因为呢现在西方社会呢并不是信仰虔诚的国家。好，那么理由在哪里呢？理由呢就是因为呢这个西方国家对抑郁症的诊断跟测量跟测量跟诊断跟治疗呢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里面花了很大的这个力量啊，在治疗这个抑郁症，这个是最合理的解释。一说呢因为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正视，所以呢这个对自杀的预防做得比较好，而且呢这个测量抑郁症，抑郁症是自杀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大概最少80%的人呢自杀的人呢是因为抑郁症，没有治疗的抑郁症，还是治疗的不好的抑郁症。好，那么所以呢这个西方社会一直在降，中国跟日本呢一直都是这个西方社会的最少是3倍还是4倍了啊，这个那你就不能解释说为什么在日本跟中国这个抑郁症会这么低啊，比例这么低啊。好，那2006年开始呢，2006年、2009年、2013年，中国政府呢在中国里面呢做了这三年的里面做4个很大型的研究啊，几万人的研究普查，人民的普查，发现呢这个一般的这个人民的里面中国人的抑郁症的几率是6%到8%，那就跟美国差不多了嘛，是不是啊？美国是8%现在哈。那么中国呢是6%到8%，那你就知道呢这个以前的人为什么只有2%呢，就是因为你去访问他的时候问他说你情绪好吗，他说很好啊， 那他说有没有睡不着？没有。啊，有没有这个心里面常常不高兴？没有，我很快乐啊，我这个阳光正面等等啊，这个每天唱红歌这种啊。那你这个你怎么讲了？你这个是中国人不肯承认了，这个在这个洛杉矶这种做法，其实你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他跟你说没有啊，我很好啊，这个啊，你为什么来找我？你去找别人。我自己做过呢，我自己做过一个，我年轻的时候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啊，找了1000个唐人街里面主要是广东人啊，问他们说找一千，这怎么找？在这个家庭医生的诊所里面找1000个人，问他们说给一个问卷嘛，给他5块钱啊，给他5块钱填一个问卷，你不给他钱他根本就不理你你给他5块钱，他找了1000个人填好之后呢，这个收回来大概有10%的人在这个问卷上面承认自己是有，我今天没有带来，下次有机会给你们。很简单的两个问题，说自己是有抑郁症的。好，那我们继续访问他，这次呢访问呢就给他45块钱，因为这个你不给他钱，他你打电话去他就说没这个人的啊，你打错电话了。那时候我给你45块钱，他说哦，他刚才出去了，现在回来了。好，那么访问下来呢，这个一般呢，这个说自己是在问卷上说自己是抑郁症的人呢，确实是有的。在问卷上说自己没有抑郁症的病人呢，也有大概2%到3%的人呢是有抑郁症的。好，那我就去问这些人，我说为什么在填问卷的时候你说自己没有抑郁症，现在我来访问你，你就说有呢？他一般呢给我3-4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最普遍的理由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认得你，我怎么敢告诉你说我是有抑郁症的？不敢讲，这个是面子的问题啊，这个是第一个最普遍的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他觉得能够解释的都不是抑郁症。你说当时呢，我当时又失业，身体又不好，刚刚移民，所以呢，这个我很抑郁，这个不叫抑郁症，这个只是一种正常的对这个当时压力的一种反应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解释。所以说我填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抑郁症。不过呢你现在来问我，我就跟你聊起来，我就跟你告诉你，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是我们叫躯体化症。躯体化症呢，就是中国人呢一般的抑郁症呢，他不会告诉你说我情绪不好的，他没有这个词汇的吧，因为他不讲这种事情的。你看中国的小说的里面你就知道嘛，很少讨论这种事情的。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身体不好啊，就是头晕眼花，这个耳鸣，这个心慌啊，这个头晕眼花，眼花，耳鸣心跳，头昏难发，身体有阴影啊，广东话啊，4个。你去看香港的报纸啊，这个健康专栏的人写信去问，就是我有头晕眼花心跳耳鸣是什么缘故，那些人就告诉他说，这个中医就告诉我，这个是身体虚弱啊，你要补啊，要吃补药。其实呢这个都是抑郁症啊，这个也都是抑郁症。所以呢这个好，那他就说了，他说我没有抑郁症啊，我是因为有头晕眼花心跳耳鸣啊。他说我问你，你说有啊，你说这个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啊，他说那是因为呢我去看医生啊，我头晕眼花心跳耳鸣去看医生，医生呢照 X 光照肠镜抽血，然后每次去抽10几瓶血，这个我刚去，我90年刚去这个TOPS 做的时候，唐人街里面的病人问我，唐人街里面为什么病，我说医生啊，你们医院为什么每次看到我们都叫我们抽血呢？是不是拿我们的血去卖啊？他说现在好像好过了20年，好像过了30年，好像有点进步了，好像没有 好久没有听到人问我是不是要卖他们的血。 那无论怎么样，他们呢对这个这种的测试呢是很不满意的，一说啊这个要造肠镜很辛苦的事情啊，你们做过肠镜的话，做这个MRI 做抽血做 X 光做什么做脑电图啊什么啊，他说检查了一年之后，医生告诉我说，我什么病都找不到啊，你没有病啊。他说如果你是我，他问我说，徐医生啊，如果你是我，我又头晕眼花心跳耳鸣晚上睡不着，这个体重一直在掉，医生说查了一年抽了几十瓶血拿去卖，结果呢是告诉我说你没病，如果你是我，你听了之后你也会觉得抑郁嘛。他说我的抑郁症呢是因为我这个头晕眼花心跳耳鸣被你们的医生抽了几十瓶血之后告诉我说没病，是这样来的。他说是这样来的啊，那你想这思路的好笑。我们的想法是说头晕眼花心跳耳鸣是躯体化症，是神经衰弱，是抑郁症的躯体化的表现。因为说中国人呢这个不承认自己有情绪的毛病啊，不敢承认自己有情绪的毛病，反而呢这个注重在这个抑郁症的这种的躯体化。抑郁症确实是能够叫你头晕眼花心跳耳鸣的，确实是啊。那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这种我们叫躯体化症啊，以前叫躯体化症，现在知道其实这个是抑郁症的一种，现在已经不再有这种讨论。所以呢中国人的问题呢是第一不承认自己有，第二呢他有抑郁症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头晕眼花心跳耳鸣。那么现在我在这个我也说到 Springfield 去看病嘛，这个理由就不讨论。那么 Springfield 的这个外国人的医生呢还是不懂得看越南人的病人中国人的病人，哦这个头晕眼花心跳耳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啊，这个检查一年哦找不到原因。那现在这个唐人街里面的医生呢已经不会这样做了，头晕眼花心跳耳鸣好开这个抗抑郁症的药给你。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十几年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我讲完这个可能你们可以停下来问一下问题。这个人呢就有天来找我，他说这个他是一个非常优秀在美国读 master 的一个有专业的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啊，他呢肚子疼啊有半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好。那么医生检查过很多，做胃镜做肠镜什么都做过了，都没有事情，做 MRI 都没有，这个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好，那后来呢这个医生他每次找他就说为什么找不到理由，为什么找不到理由，这个医生就说这样啊，这个呢唯一剩下来能做的就是做一个叫什么 ERCP 啊，就是把这个管子很细的管子戳到这个肠里面，然后倒刺啊，从这个肝管里面倒刺到肝里面去看，然后到这个 pancreas 胰脏里面去看一看，看看里面很小很小的肿瘤呢是现在我们的 MRI 找不到了，现在的 MRI 都很好了，以前找不到。那么他听了之后呢就说好啊做啊，这个医生就跟他后来想一想就跟他讲说，不过呢这个做这个风险很大了，这个还是这个暂时不要做，你先吃一点药再想。他就来问我，那我说这个很明显这个你这个是躯体化的抑郁症嘛。他一听我说是抑郁症哇、哦、很生气哦，他就好久不跟我很多个月不跟我讲话不跟我说话。好，那后来呢这个过了半年他又来找我，他说呢这后来呢这个医生说呢这个还是不要做了啊，这个什么 ERCP 这些太麻烦了，那么我给一个药给你吃，吃了之后看看你这个效果怎么样。哎，他说吃了之后呢几周之后这个疼就消失了，这个胃疼就消失了。那他自己去网上面查一查，哦这个药叫百优解，叫 Prozac，那这个 project 呢是吃这个抑郁症的，所以呢他就跑来问我，他说我又没有抑郁症，为什么吃这个抗抑郁症的药这个胃疼就消失，为什么胃疼跟抑郁症什么关系。 我说我就跟你讲说呢，你的胃疼找不到原因的胃疼呢，一般都是虚体化症的抑郁症，是抑郁症的药呢就会好。他听了之后又好几个月不跟我说，有好几个月不跟我说啊。那么再过了又第三次来找我，第三次来找我就跟我讲说呢，他说呢这个他试了好了之后就心里面不服气嘛，他就说不吃啊，这个看不吃会怎么样，哎，不吃呢这个胃疼又回来了。回来呢这个医生就跟他说这样了，你这个原因不要讨论了，我们呢这个药又没有副作用，你一天吃一次有什么困难呢？他就吃了，吃了之后呢又好。他问我，他第三次来问我，就说要吃多久，我说这样了，这个是基因与环境互动的问题嘛，如果这个造成这个抑郁症的基因的这个功能没有恢复，那你就吃药等这个基因的功能恢复了，那就可以停了啊。那要吃多久就很难说了，半年一年。他做了，后来呢就好就没有了哈。那所以呢，这个躯体化的抑郁症啊，每天我礼拜一要去唐人街看二十几个病人啊。二十几个病人里面呢，大概我想呢有三分之一呢是躯体化的。啊，你跟他讨论呢，就是跟他讲说呢，这个没关系了啊，这个中医怎么讲没关系了，他们也可能是很对的。不过呢，这个既然你看他们看的不好，那你就用我的药吃一下嘛，这种啊，很多次啊，有个前几个礼拜才有一个在 BU 读书的一个学生就这样嘛。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头晕眼花心跳，您都已经叫你不能去上学啊，现在你的 scholarship 都要被人切掉了，你何必要这样冒险呢？你这个吃一次，他有半年的时间不肯吃药，这个学校里面的医生，医院里面医生都开药，看抑郁症的药给他吃，他就不肯吃。后来呢，叫他来看我，我跟他讲说，你不值得嘛？我说你现在呢这个双靠了，你要这个啊被学校踢出来了，你不能上课，不能做功课，太好啊，能够上学，能够工，而且还在打工啊，在打工来赚钱帮助他自己。Anyway，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了。这个我可能在这里讲过，你知道美国每年的一万个医学生毕业哈，每年有一万个医学生毕业，其中有两千个是华人。这个华人读医现在很多啊。那么如果不是学校，像不是在告这个哈佛吗？哈佛说他拒绝接受这个华人吗？在美国的名校的里面，头25名的学校的里面，只有一个是不排斥这个中国人的，就是Caltech 啊，台湾这个加州的 Caltech。所以呢 ，Caltech 的中国人的学生50%的，一半的学生啊，现在是华人了。那很多名校呢就不肯啊，他就怕啊，所以呢这个限制这个学生，我们 TOP 也是啊，你每次你去看这个墙上面贴出来新生的照片，没有超过 20% 是中国人的，不无论怎么样了啊，但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每年有2000个中国人从医学院里面毕业，美国学生毕业做精神科的 4% 已经是从50年到现在60几年来呢没有变了，60年来美国学生白人黑人都是读医学之后做精神科的4%，华人我在这里我80年到美国来已经40几年了，我没有看过有很少了，这个一两个这个中国人毕业的做精神科的。其实呢这个你要知道，2000个华人的里面最少有400人，我想最少 20% 的人是基督徒的家庭出来的。那为什么这些人都不选择精神科？你们解释嘛，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那现在应该这种问题啊，这个要怎么解决呢？我觉得是已经不能解决的。一说这个问题呢已经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了。现在这个缺的 这个缺少这个专业的人已经太严重了，我想补不过来了。那以后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真是不太清楚了。这个我觉得真是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个好，你们什么时候想要停啊？你今天晚上要睡觉吗？你们要什么时候？你们要我什么时候讲完了？啊？没关系啊，照讲啊，是啊，讲到你们都在这里睡着就。这样了，我讲到九点一刻了，好吗？讲到九点，我还有25分钟，那我讲的多少就多少，可以吗？啊，无故事可以吗？啊，好，那么，造成抑郁症的基因呢？我刚才已经讲出来，从2000年到2010年呢，就是找个别的基因啊，这个花了很多的精力，结果就找到我刚才讲的一个氰酸胺的启动体。2015年呢，第一个叫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啊，全基因组的关联分析啊，找到两处是这个跟这个抑郁症有关的，这两不是找到两个基因哦，是找到呢两个区域，两个这个 DNA 的区域呢是跟它有关的，那以后呢要再研究才能够找出来哦。好，那所以呢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基因的这个这个理由呢，我们已经这个基因的这个关联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分裂症呢找到的是也是2015年的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几万人的 Association Study, 找出来呢找到100多个地方的基因呢都是跟这个大脑的网络，现在这个精神病都是从这个网络的大脑网络功能的里面来找答案。好，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造成抑郁症的基因，那是焦虑症呢，焦虑症跟抑郁症呢是非常相关的了，所以呢这个倒没有很清楚的这个做这种的举例惊恐症啊，这个基因是什么样的，我没有看过有了。好，那么我们说呢这个MDD 就是抑郁症啊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他的大脑这个器质性啊，我到中国去讲课，我说呢这个生物啊，大脑生物性的问题，他们说哎，我们不叫生物性，我们叫器质性啊，那这个是我不知道你们从大陆来是不是这个想法，不过 anyway 呢这个是我从那里学回来的。大脑器质结构生理紊乱的病呢，我们现在知道呢是我下面要讲的这个哈。80年代我们已经开始知道呢为什么抑郁症是一个大脑的病，就是呢从这个睡眠的脑电波的变化里面看出来的。90年到2005年呢，我们的研究呢是专门注重在这个介质啊，就是细胞与细胞之间讲话的那个通话的通信号那种的化学，我们叫介质，叫 neurotransmitter。 现在从2005年开始到目前的研究呢，是从这个大脑的网络的紊乱的里面来找。好，那以后有什么发现啊？我们先看这个睡眠，最简单是看睡眠嘛，最 low tech 啊，这个不需要 high tech 啊，这个是我们正常人的睡眠，你躺下去啊，十点半躺下去睡，这个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呢就深睡了，就进入第四层的睡眠了。Stage 4是第四层的睡眠。第四层的睡眠一个小时之后呢，第一次做梦的睡眠就出现了，所以粗的黑线呢是做梦的睡眠，清楚吗？然后呢这个又进入深睡之后第二次的做梦睡眠比较长。然后下半夜呢这个睡眠比较轻，一直都没有再进到第四层了，第三层第二层这种，但是呢做梦的时间呢就比较长啊，所以这个做梦呢大概晚上周期性的有5个阶段是做梦的睡眠，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叫不做梦的睡眠， slow wave sleep。 好，那你说呢我从来都不做梦的，那这个是你做了忘掉的 并不是你没有做梦啊。所有的动物啊，所有神创造的动物做的，我们做这种的测试都有做梦的，没有一个动物不做梦的。那做梦是有功效的啊，有好处的，我们等会来解释。好，那抑郁症的睡眠改变呢，在1978年就开始有文献出来，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是乱写的，后来呢就很清楚的证实，现在都不再讨论了。好，那么它有基本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 REM sleep 提早开始，第二个是 slow wave sleep 就不做梦的睡眠减少，第三个就是它做梦的我们叫 power 这个质量，这个 power 比较弱啊，我们不详细没有时间讨论这种了。第四个呢就是早醒，所以呢这个躺下去睡觉睡得着，两三点钟醒过来就不能睡了，这个就是抑郁症的睡眠。你躺下去睡觉睡不着，心里面想很多事情，那个是想太多事情，那个不一定是抑郁。你躺下去就睡得着，可是睡到两三点钟就醒过来就睡不着呢，那这个大概没有别的想法吧，就是抑郁症。好，那么你看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睡眠，我做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上面是一个正常的睡眠，我刚才讲说呢，这个很快它就进入深睡，然后呢这个后来呢就有大概三四次这个做梦的睡眠。那为什么会睡到两三点钟醒过来睡不着了，就是第二次做梦的时候啊，第二次做梦的睡眠的时候呢，你醒过来呢就睡不着了，就是这样子道理。所以下面这个人呢是抑郁症的睡眠，抑郁症哈，他躺下去就睡着了，前半段都比较正常了。为什么他还醒过来呢？那是因为你睡在一个这个 sleep lab 里面不习惯嘛，所以这个没关系的。就一说呢，这个大的这个大概的情况呢，都是在前半夜这个抑郁症的人的睡眠是正常的，四点钟之后呢，他就不能再睡了啊。就说呢，这个做梦的睡眠比较长之后就不能睡了，为什么了？做梦呢是用来处理这个白天想不清楚的事情压力的，你可以这样讲，我们是用做梦来处理压力的，大脑是用做梦来处理压力的，所以呢没有一个人不做梦的。那么抑郁症的病人为什么在做梦期第二次做梦的时候醒过来就不能睡呢？是因为他的脑子不肯跟他整理压力，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脑子呢说我不干了，他说这个压力太大了，我整理不来，你自己去整理。那你说那你说这个不是好笑吗？这个脑子醒过来还不是要他整理，但是呢这个脑子就不这样想嘛，他就觉得他不整理就是解决问题了。那么所以呢，抑郁症的病人呢，就是因为在他要整理压力，却这个压力不能整理，不能承受这个压力了，醒过来之后就不能睡，这个就是抑郁症的睡眠。为什么两三点钟醒过来，一两点钟醒过来就不能再睡，清楚啊？好，我讲得很快了，没办法，这个时间不够了。好那现在的后来两个时期，第一个是做梦睡眠啊，后来呢这个80年代开始呢，这个 MRI 就流行了，这个用来做大脑功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抑郁症的大脑测试的问题哈。那这个就是一个人放到这个铜池里面去测试，这个是图案嘛，这个脑池是这样。好，那你看啊，现在呢这个脑池的活动啊都可以在这个 functional MRI 里面看得出来，这个是你在看事情的脑池，就是说呢这个看事情脑子的部分的后脑非常活跃，所以它会有红色黄色，这个是活跃的程度的表现，知道我意思吗？好，这个是听话，听啊，你在听我讲话，你在想说他在说什么了，这个呢是活跃的地方，活跃的地方呢就是这个 P 听话的这个区域，就是侧脑的区域呢，这个用来分辨这个声音是有没有意义的。前脑呢是用来恶业，我们叫前脑呢是用来想事情的，所以你在想我这个想什么，这个是说话啊，走在想话的时候这个地方活动啊。所以现在大脑的功能的活动量已经可以从这个MRI functional MRI 里面呢来测出来了。所以你如果我们现在做你的脑质呢，这里很活跃，这里很活跃，这里很活跃啊，我呢是四个都活跃啊，因为我在讲话嘛，是吗？啊，好，那么所以你看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哦啊，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这个爱也是一种的爱的这个感觉啊，爱的感觉啊，不是爱的意愿啊，爱的感觉，爱的感觉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人是一个妈妈，刚刚生了一个小孩，护士把 baby 抱进来的时候，他看到 baby 心里面冒出一种的温暖跟爱啊，这个区域呢叫singularis， 这个 singularis 呢就是处理这个情感，这个呢是他想要用手去抱这个小孩的时候呢，这个后脑 cerebellum 就活跃起来，要操作这个操纵这个手的活动啊。所以你看呢，脑质的功能如果动起来的时候，脑质需要动起来的时候呢，它量活动量呢，你现在可以用这个 MRI 来测量出来了。好，这个呢是一个人看到一条蛇，看到一条蛇就很惊恐，第一时间呢他的这个amygdala 呢就发动了啊，说变成红色，很紧张啊，看到一条蛇，知道吗？啊，说爱跟惊恐啊。好，那么这个呢是高兴的脑质，忧愁的脑质，这个是痛，你把手放到热水的里面，这个是一个人很痛啊，觉得很痛的时候啊，这些红色黄色的区域就是脑质活动感觉痛的感觉就在这里显示出来了，这个是试了止痛药之后，同样把手放到给他吃止痛药，吃了之后放到这个热水里面，他手没有这么痛了，这个所以呢你看哈，这个痛就减少。这个是男人跟女人的网络不一样 啊，男人的网络呢是前后连接的啊，我们想事情呢是条理的，就是逻辑的啊，逻辑性的想法前后。女人的脑子呢是左右的，她如果讲的不好呢，就是把不相关的事情都扯进来的。我这样讲的话，去竞选总统就一定是不用选了。这个是不好的讲法，这个好的讲法是这样：男人的想法呢是理性跟感情呢是分开的，理性跟感情是分开的啊，左右脑是分工的。女人呢是，每件事情呢它都有理性的部分也有感情的部分，知道我的意思吗？是不是啊？你跟他说话你就知道嘛。你说呢这个所以呢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女人是男人的进步版啊，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先造这个亚当，造了之后他觉得造的不是很好，然后这个另外造一个 version 2 啊，这个是啊，人男人是 version 1，女人是 version 2。好，那我们刚才呢这个，我们刚才这个图哈，你看这个图，我说啊这个我讲过这个笑话，我觉得笑话真是很特别的。你将来呢你的孙子的辈呢就可以，他有一天来告诉你，他说有一个男孩子很喜欢我，那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喜欢你呢？我们请他去做一个 MRI 这样。现在呢就不行了，现在我们的 MRI 是多少 Tesla 是 4 嘛 3.5 啊，将来这个有进步有新的机器出来呢肯定是可以。 好，那你无论怎么样，你幻想一下，这个是男孩子，把他放到这个桶池子里面，你先到叫他闭起眼睛，让他前面放一个你女儿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照片，笑得很甜的。那你说怎么知道他不看了？叫他不要看啊，不看呢，因为呢，他看的时候，哎，看他去了什么地方啊？你看看的时候呢，他看的时候呢，这里活跃嘛哈，那你看到这里活跃，你就叫他闭起眼睛嘛，那他就不看了。好，那所以呢，叫他先不要看啊，先不要看。那然后呢，这个准备好了之后呢，准备好了之后呢，你叫他睁开眼睛，睁开眼睛他还看到这个你女儿的照片。如果这个反应是这个的，那你就很高兴了，是吧？啊，这个合适不合适结婚？另外说，最少呢，他是爱他的，最少有一种这个爱意出来的。看到他是这里，那你就你就要去问吴牧师了啊，请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好，那么好，那么抑郁症呢？抑郁症呢？大脑扫描可以测试出这个大脑功能的紊乱了。现在最少我们有四种的证据。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介质跟受体的减少。抑郁症呢是有介质跟受体的问题的，所以呢，青色胺、大脑青色胺、多巴胺这些会减少。第二呢，是这个产后抑郁症有特别的一种的介质叫单胺氧化酶。第三种呢是这个大脑细胞皮层细胞的死亡。第四个呢是网络的问题啊，脆弱的 O2 功能啊。我们看看啊，四个。第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讲这个青色胺的这个受体的问题，这个是正常的脑子，就是呢这个一个正常人了、啊、你不一定他很快乐，但是呢你看他的受体很多。这个脑功能是正常的，这个抑郁的病人明显就是出问题嘛，他的受体是减少的，他的介质减少，没有这个介质，不够这个介质，所以功能减少，所以他抑郁嘛。为什么吃药啊？就是药呢就能够把他的这个介质的功能恢复正常啊。好，那么你看啊，这个人抑郁症没有。不够介质，吃了药六个礼拜之后他介质就回来了，看到吗？啊，同样的一个病人。好，那么这个呢是我刚才讲这个单氧化酶的问题，我们不讨论了。 anyway， 这单氧化酶呢在这个脑子里面很多区域都有，都是一个操纵脑子功能的一个区域。所以产后抑郁症呢是一个严重的抑郁症呢是需要治疗的，没有治疗呢是不行的啦。这个我在中国讲课的时候呢，无数的人跑来跟我讲说呢，他们的家里面有人这个产后抑郁症呢，结果呢没有治疗就自杀啊。这很多人也就去用赶鬼啊，什么用方言祷告，这种就出问题嘛。好，这个是脑子的皮层的细胞减少，紫色的地区就是细胞的减少，追踪十年啊，这个研究是 Columbia 哥大的一个研究，把这个抑郁症的病人100多个严重抑郁症的病人跟100个没有抑郁症的人正常的人追踪十年了，发现呢他们的这个皮层的细胞在抑郁症的人的里面一直在减少，这个是网络证据的问题啊，细胞是网络里面的一部分啊。好，那这个呢是最近的研究了，这里呢我们叫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啊，这个是前，这个是后啊，这个是脑子前跟后。在脑子的前方啊，就是你眼睛后面后上的地方这个区域呢，叫这个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我查过的叫 O2 啊，沟突啊。这个 O2 的地方呢，就是影响这个情绪。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是要中间边缘通道嘛，你看到这个爱意出现的这个区域啊，叫中间边缘通道，跟这个前脑之间的联系的地方啊，就是说呢，你感情跟这个思想。这个联系的地方，那这个关联出问题啊，这个网络出问题呢，就是造成这个抑郁症的问题。造成抑郁症的问题，我们再看一个图，这个是 东欧一个东欧啊，这个罗马尼亚的找了100多个孤儿院里面6岁的小孩，因为他们都没有人关爱嘛，这个非常抑郁，小从小6岁就已经非常抑郁。那这个做这个研究呢，就是看他们的这个我刚才讲这个go to 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是正常小孩啊，找100多个正常的小孩，你看他这个连接这个go to 跟前脑的连接，这个 network 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丰满。这些儿童呢，下面的是这些儿童非常脆弱，这个网络的连接出问题 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呢，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呢，最少在能够在睡眠，能够在这个戒食，能够在网络上面找得到。现在呢2011年之后呢，美国有一个加州有一个实验室叫 Rich Diagnostics， 这里也有很多分店的，我没有做过，但是呢他说呢，这个在网页上面呢，他说呢你抽血的时候呢，会把血寄到他那边去，他跟你做4个测试，4类大类的测试，就可以呢这个看出来呢你是不是有这个抑郁症。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大脑功能很多的介质呢都会跑到这个血液的里面去拿，这个反应不正常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是用这个做法。那 FDA 通过的，意思说呢 FDA 认为他们的这个研究是 reliable 的，是可以的。好，那结论呢，抑郁症是什么？抑郁症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跟其他的病一样的，是一个基因与环境压力互动产生的病。抑郁症的心理现象呢，是大脑功能紊乱产生的，所以抑郁症的成因呢，是先天与后天的互动，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抑郁症的病人有了这个基因之后呢，加上环境的诱因，你说不是所有有这个基因的人都会抑郁的啊，要加上这个环境的诱因，加上环境的诱因，就我刚才讲压力，这些的环境的诱因呢，诱动这个抑郁症的基因啊，产生基因功能的紊乱，基因功能的紊乱产生大脑功能神经系统功能的紊乱，就产生抑郁症了，清楚我的意思吗？好，那为什么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呢？精神病跟身体病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大脑功能的紊乱。那你说信仰有什么帮助呢？信仰可以减少这个诱因啊。举例你失业啊，还是工作压力很大，你弟兄姐妹们的祷告跟帮助，你的信仰给你的能力，我们等会来看看这些的原因，能够帮助你这个应付这个压力的诱因啊，所以信仰可以减少这个环境的诱因，帮助信徒来应付这个诱因，以信心盼望来面对这种的压力跟抑郁，是吧？啊，这个信仰应该有这个好处啊，对吧？理论上应该有这个好处，你说信仰不能落实，那当然就没有。可是啊，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啊，信仰不能改变你的基因啊，你的基因是有就有的吧，啊，你没有说你这个信主的时候你的基因就改变的，不可能的吧。所以你信主的人可以得癌症，可以得心脏病，可以得糖尿病，可以得血压高，可以得痛风，可以得你想到关节炎等等了啊，就是因为基因与环境互动嘛。同样基督徒也可以得这个抑郁症，因为这个是一个基因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基因没有改变，发病的几率仍然是存在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所以呢，如果这个基督徒得抑郁症，你说我们单靠祷告就可以了，那要想一想才可以给这个答案啊。好，那这个是为什么有个猫呢，就是快讲完了，第一段快讲完了，对吧？至少第一段快讲完了。所以基督徒可能得身体病、患抑郁症、精神病跟身体病跟世界堕落有关的。那你说神造人不是都好吗？当然是好啊。为什么基因出问题呢？因为这个世界堕落嘛。所以堕落之后，基因也跟着堕落，环境也跟着堕落。所以呢， 不一定跟人的灵性是有直接关系的，跟犯罪跟邪灵不是简单的因果的关系啊。如果告诉精神病人说你灵性有问题，或是只需要祷告靠信心就可以胜过癔症的，那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跟悲剧的。我希望你这个想清楚再讲这种话啊。那所以呢，这个我盼望呢，这个大家有了这个了解之后呢，知道这个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大脑功能紊乱的病。信仰可以减少你环境的压力，但是不能改变你的基因，让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了。好，那信仰对精神健康有什么好处啊？讲了半天，有什么好处啊？有。在十世纪的时候啊，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信仰对心理健康是有坏处的，所以呢，我开始去做这个精神科的时候。50年60年去做精神科，到英国去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呢，你做完精神科，你毕业的时候呢，你大概就失去你的信仰。那个 possible， 当时是确实是这个想法，因为呢这个基本想法就是宗教信仰是这个鸦片的。所以弗洛伊德跟这个爱丽丝啊，爱丽丝是认知派的祖宗啊，认知派的祖宗叫 Albert Ellis 呢，就批评信仰是幼稚的，是一种心灵的依赖，是一种幻想，为了要保护自己，这种不安全感需要全能父亲保护的一种投射 projection 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经典的解释了。好，那么而且呢，他们对精神问题如何解决呢，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啊，我们来。很快来讲一讲啊，这个尽管你不是很有兴趣，这个左边这个叫弗洛伊德，中间这个是他的徒弟叫 Adler， 这个呢是行为派的祖宗啊，叫 B.F. Skinner， 这个是哈佛大学的这个心理学的教授。好，那么弗洛伊德呢认为人生的问题、精神问题出问题呢，就是因为呢你没有乐趣，还是不够乐趣。为什么不够乐趣呢？因为压抑自己。如果你能够呢解放，把自己解放，这个找到乐趣，那就是，所以心理分析呢能够帮助你脱去这个过去的经验，你父母亲啊、社会等等给你的这个压抑，那你找到乐趣了之后，你这个精神问题就解决了。当时他们的想法是这样，那明显是错误的，不过 anyway 当时不知道啊。那他的徒弟呢就说不是的，不是乐趣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他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种自卑感，如果我们能够呢争取这个权力，我们自己的在权力上面这个欲望得到满足，问题就解决了。这是 Albert Adler 的想法。后来有人说这个 Freud 呢是 will to pleasure， 他说你如果能够有个意愿去寻找乐趣， Adler 是 will to power， 如果你有个意愿去寻找权力，那你就可以解决你人生的问题了。那 B.S. Skinner 就不是哦， B.S. Skinner 说呢，哦，人的精神问题都是操作性条件反射 operant condition。 那今天呢我们不讨论了，我只是告诉你说呢，当时这个2000年两20世纪啊，1950、60、70呢都是这个想法。后来呢知道不是了，知道这些想法呢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个想法呢？信仰对精神健康是有好处的。过去25年啊，我们要讲证据嘛，不要讲理论嘛。研究报告反而证明啊，数据证明说宗教信仰对精神健康有正面的影响。这个呢是因为杜克大学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精神科教授叫 Koenig 啊，他开创这个信仰与精神的新领域，所以呢，这个你基督徒放弃这个精神科呢，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了。因着证据，精神科学对信仰有思想模式的一个转变，一个 paradigm shift。现在所有的这个去问美国国家拿研究基金的，这种呢，都需要讨论这个信仰对这个。这些人的信仰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没有影响，这个研究要有这个部分的了，以前呢这个不需要这样讨论。好，但是呢现在精神健康为什么有好处了，你找到证据你还是需要有一个解释的。 信仰增加、哦、信仰增加精神健康、身体健康，信仰减少抑郁焦虑，不是完全消失哈、啊，减少焦虑、双向症、分裂症、阿尔斯莫症的严重程度、啊、所以有信仰，当然意思就是啊、天主教、犹太教跟基督教的信仰、哦、其他宗教的研究很少。信仰减少人的自杀，赫门他是一个Stanford 大学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30年的时候他开始找了1000多个智商很高的儿童追踪65年了。2011年的时候他自己在1980年好像已经去世了，他学生持续他的实验，2011年的时候最后出了一个报告，他说呢，这个有信仰的这些儿童，不是所有的这种高智商的人都成功的，其中有失败的，有精神病的，有赌博的，有这个大学dropout的等等的。那么他说怎么看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呢？他发现呢，有精神有这个有信仰的人呢、啊，更成功、更长寿、更健康啊。65年追踪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这个。方法论上面是很强的一个研究、啊、所以呢，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个心理的鸦片、啊、精神科学跟信仰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所以呢，不是说呢这个哦，我们从精神科来看就不需要信仰，还是从信仰来看就不需要精神科，你有信仰就不需要治疗，有治疗就不需要信仰，这个不是这个想法的。精神科精神医学跟信仰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精神科学是从机制的角度 mechanism， 信仰是从意义的角度，两个不同的想法啊。那我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事情了，好，我们来看啊，两方面都需要。所以呢，信仰有什么好处了？统计因素分析找到信仰有四个好处，我们看它四个好处。第一个，信仰有信仰的人可以有更强的自控，胜过罪行罪恶啊，这个是生命更新的力量嘛。你说呢，你不要以为哪个人能够自由去犯罪就是精神健康有帮助，没有的。这个能够帮助你有自控不去做这些事情呢，对你的精神健康有帮助。第二，赋予你人生的意义跟目标啊，举例爱神爱人，给你为什么你要去工作了，不单是为赚钱的，是为了神对你的工作有一个意义的，有一个目标的。第三个，信仰给你心灵的依靠，不再孤单了，不再惧怕。你说我不需要依靠的，那个是你骗自己的啊。这个独来独往的人的精神健康都是不好的。第四个，建立扶持的群体啊，不再孤单，所以有教会来扶持你帮助你呢，叫你得帮助呢。这个说信仰有四个机制啊，信仰有四个 mechanism 帮助你。第一个，叫你增加对自己的自控。第二，不要乱搞啊。第二，给你有人生的意义啊，目标。第三个，给你有一种心灵里面的这个依靠。第四个，外面有一种扶持的群体。这四个因素呢，是现在知道的因素。那现在呢，这研究已经开始离开这个层面了。现在的研究的，我看现在这种的研究呢，开始呢要进到呢，为什么这四个机制啊，为什么这四个机制能够改变你的网络的功能呢、啊？现在是从这个角度来想。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学科的里面的这个发展是很快的、哦、已经呢从这个已经离开了讨论信仰是不是有用了，现在我们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是有帮助的。问题就是它的帮助如何改变你的网络功能，叫你的精神健康更好啊，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了。现在又回到这个大脑神经科学的里面了。当然呢，如果信仰没有产生这些效果，如果这个你的信仰不能帮助你有自控，不能给你有意义，不能给你有心里面的依靠，没有扶持的群体，没有小组团契来帮助你，那这个信仰对你就没有用了。还是产生了一个迷信的啊，举例单靠祷告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种的， 那这个信仰呢，对精神健康就没有好处了。好，哎，你，请你按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讨论三个问题，那没有办法讨论了，是吧？已经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下面有三个实用的问题呢，是可以讨论的。第一个就是怎么样？那抑郁焦虑是刚才你讲了大脑功能的问题，那怎么治疗呢？第二个呢，就很多人呢以为呢这个追寻快乐，那就可以避免这个压力啊，可以。你问他说，我问这些人说为什么你去喜欢去赌了？他说这个。一周里面工作六天很辛苦啊，然后第七天就想要去这个放松一下嘛，他觉得这个赌场是最好的地方，可是这个会造成上瘾成瘾的，那这个怎么解决呢？信仰能够帮助你这个工作，应付你工作里面的压力吗？这个是没办法讲的，这个要讲的话每一个大概要40分钟，没办法讨论的，我们就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啊？忧郁症跟失智症啊，失智症就是老人痴呆症嘛，老人痴呆症当然不一样啊，老人痴呆症是因为这个细胞大量死亡啊，细胞大量死亡这个管理记忆的那个地方叫海马，我们的脑子里面有个部分叫海马。这个海马呢是管理你记忆事情的一个区域。那这个阿尔茨默症呢，就是老人痴呆症呢，就这个细胞死亡啊，细胞死亡有好几个理由，一个理由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些斑块跟这个 tangles 啊，斑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不正常的这个结构了，就把这个细胞搞死了，所以呢这个记忆就失去了。那抑郁症呢也有失智的倾向，但是那个不是他最主要的问题，那个最主要问题是他情绪经常低落，觉得没有动力做起事情来，没有兴趣，觉得没有活力，不能睡觉，没有胃口吃啊，觉得绝望，觉得有一种这个生活下去没有意义，这种自杀的倾向，这个是不一样的，两个不一样的病。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失智症的病人呢，到他中低期的失智症一般我们把它分开三期啊，这个轻、中跟重。轻的期呢一般就不一定觉得自己有问题的，到中度的时候呢开始呢就这个会有点自觉，会有自觉的时候呢老人痴呆症的病人呢在中度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有两种现象的。第一个呢就是怀疑，他觉得人家常进他的房间偷他的东西，还是在说他的坏话，还是在抢他的丈夫啊，这种啊。那这些呢就是怀疑症了啊，这个是怀疑症。另外呢是抑郁症，两种情况呢是在中度的时候会发生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个细胞死亡影响他网络造成的问题啊。那重度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大小便失禁啊，这个我们就开始进入重度了。那个时候呢，反而就不一定是会抑郁了，他大概很多都失去这个功能了。所以两个不一样的病，这个不一样的基因，不一样的病，不一样的治疗，对啊，不同的病啊，另外讨论才可以是。 心理医生呢，心理学是 psychology 啊，所以呢 psychology 跟 psychiatry 呢是不一样的。那你说怎么不一样法，这个又要几十分钟的，不讨论了。好，那么这个在医生的里面，自杀的群体最高的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精神科，一种呢是牙医。那你我们可以自己推测为什么了，这个很难做研究，因为呢就是比例高不等于人数多，也就是说呢这个医生自杀的人一般都很低了，这个比起其他的群体。但这个群体里面比较多自杀的确实是有两类人，一种是精神科，特别是女人的精神科医生。第二种呢是牙医，牙医呢就好像不分男女。那么 anyway, 这个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呢，这个是比较别的医生的群体多，但是他实际的数字还是很低的，意思说这个我觉得最重要是有数值，我不知道，这最重要是有这个兴趣，有这个你觉得有这个呼召吧，应该这样讲，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做这种的事情了，这我想就做的比较高兴一点。如果是你父母叫你去做，那就大概就不行的了。好，还有呢，对，后面。是，我本来就是讨论这个如何治疗的时候呢，会比较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啊。我有几个问题呢，是中国人很多误会的。第一呢，有抑郁症的人就不能结婚了，这个是乱想的吧？你不结婚是你自己的决定，是不是精神病没关系的。第二个呢，是这个是不是需要终身吃药？那也是不需要的，就是说呢，这个你基因功能好了之后，你就不需要了。第三个呢，就是有没有副作用。那其实呢，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呢，其实的几率是很低的，但是呢，也是需要这个医生跟你配合。简单讲是这样了，这个我没时间给你看这些，这个内容啊，本来是想要这个讨论比较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好，后面。找精神科医生呢，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病人不愿意去看病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阻碍。要不就是他自己不肯去看，要不就是家人听说你认为他要去，他的儿子要去看病啊，女儿要去看病，他就不跟你来往了。这些呢是我觉得呢是比较严重的。找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如果你是要找一个讲中文的，那就是没有了。我常跟我的病人讲说，我死掉你就要看美国人的啊，我的病人呢倒是很有趣的，他要说啊，那这样的话你先别死啊，你千万别死，你先别死啊，我为你祷告。他说那么有没有用呢，我不知道。不过呢，这个确实呢，你要找一个这个能够用中文来跟你沟通的精神科医生是在美国是很不容易的，在中国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在美国要找好的精神科医生呢，倒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基本上面呢，你最好呢去这个你在 Boston 附近啊，你就去医学院的里面，就好像你得癌症，你去这个比较都是去教学医院 teaching hospital 里面来找治疗嘛，这个一般都是这样的。那里面的医生呢， 这个一般都有都是有一致的水平的了，没有说呢很多分歧的。好，那么基督教的里面呢，它有它自己的想法了啊，特别是我举例这个所谓圣经辅导，那就是会出问题的。不过今天我没有时间讨论这种事情了。那我认为呢，这个问题不是在于找不找得到一个医生，乃是在这个病人愿不愿意去看，这个是问题在后者。为什么这个问题在后者呢？这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个文化的问题要等到整个文化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精神科跟这个心理的问题啊，这个啊，这种文化的障碍解决了，那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美国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这个障碍的。我举个例子，你说呢，这个抑郁症的病人，白人60%的人在一年之内继续看病的，去找医生看病，抑郁症啊，60%的病人，黑人30%的病人，拉丁人是墨西哥人30%，中国人一年之内，不要讲一年，10年之内你去找精神科医生看的只有不到10%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文化的问题，东方文化，越南人这个韩国人、日本人、台湾人、香港人就是不去看嘛，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障碍。好，嗯。这个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是不是基督徒有精神病去找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病医生看，还是基督徒的辅导员看呢？那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不过问题呢，就是我的意思说呢，如果你有血压高，你要去找一个医生来看呢，你找一个比较好的医生呢，比较有合资格的医生，就比较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专业的里面一般都有他自己的守则的，所以呢，一般就是不是基督徒的话呢，他也不会有这个这种出轨的这个行动的了。所以呢，我并不觉得呢，这个你有精神病呢是需要去找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病科的医生，还是找一个基督徒辅导的医生的。好，现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学科的里面，大家接受说信仰是对精神健康有帮助的，一般的精神科医生还是辅导师，他不会碰你的信仰的问题的，他不会来跟你讨论信仰的问题的，他没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他不碰的。那么所以呢，如果你的这个问题牵涉到信仰方面呢，那我觉得呢，最好呢就是这个找这个跟你信仰一致的人来帮助你。但是呢，一般的问题呢跟这个信仰是不沾边的，没有关系的，没有关联的。这个所有非基督徒是这个病，基督徒也是这个病。但是我不否认有些情况的里面它会牵涉到你的信仰上面的，那牵涉到信仰上面的话呢，那就是不合适跟你的精神科医生讨论还是辅导员讨论了，那你最好就是找牧师还是找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人去讨论啊，应该是这样想法。所以我建议呢，这个教会呢应该跟这个牧职人员，牧师跟这个牧养的人呢，长老执事呢，应该跟这个精神科辅导师这些来合作。那我也知道这个是有具体的困难啊，因为呢，现在特别是 讨论这个个人的隐私的问题呢，很多人不愿意你去找他的，他不要你去这个管别人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需要你很有技巧了，就是这个病人需要跟你配合等等了。这个讲下去就比较牵涉了，我们可以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呢，这个病人呢，就要跟这个医生说，我教会的牧师想要来跟你讨论，是得到我的同意的。我们想要跟你讨论一下呢，这个有些跟我们的信仰有直接关联的一些事情。好，那这个医生可能跟你讲说呢，我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了解，我不愿意谈。他也可能说呢，可以，我们来谈一下，这种就看他个人了，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一般他不会伤害你的，他没有意愿要伤害你的信仰的，现在没有这种人了，找不到这种人了。那你说你以前啊，以前我记得呢，这个常常教会有人呢，有人来问我，他说呢，这个有没有这个辅导师跟这个病人讲说呢，你应该离婚。他如果是的话呢，那你就他这个执照就保不住的，你可以去告他的，那这个不可能的了，这个现在没有这种事情的了啊，这个是你自己的幻想了，没有这种事情了，他不会牵涉到你个人。这个做决定的事情如果做决定他牵涉到里面的时候，那你应该提出抗议了，是啊。上瘾成立这个问题看医生呢就不一定有效哦。这个应该是一个最有效的这个看上瘾成立的解决办法，最有效在美国跟在西方现在的治疗方法是12步骤啊，你听过12步骤吗？ 12 steps 啊，没听过。好，那这个要讲一讲，这个有机会要讲一讲。这个 12 steps 呢是三个牧师在1940年的时候呢这个创立的。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大家对信仰这种的做法行业的理念都有敌视嘛，所以呢就觉得呢这些事没用。后来呢这个很多病人呢就跟美国政府说，哎呀，这个12步骤是帮助我脱离这个成立喝酒啊赌博啊这个毒品啊这种最有帮助的这个做法。那美国政府呢就说，好啊，我们来做个研究嘛。他就找了600多个病人，这个退伍军人啊，农民啊，找了200多个病人呢，分开三组的人，一组呢是去200多个人呢是去12步骤的，200多个人是接受专业辅导的。专业辅导不是学生辅导，是真是有经验的人来辅导你，个别辅导。然后呢有一组呢是两个都做的。Anyway, 长话短说，做出来之后呢，这个最好的结果呢是12步骤。所以呢你现在所有的医院里面都有12步骤的这个聚会的。以前没有，现在都有了。经过这个我们美国是相信证据的，他对理论没有很大的兴趣。你能够 ,if you show something that works, 他会相信你了。所以呢这个12步骤呢现在呢已经进入了这个主要大的所有的医院，就我去所有的医院现在都有了，然后这个教学医院里面有这个公立的医院私立的医院里面都有这种的帮助病人来戒毒这种的12步骤。那12步骤基本上面就是前提就说了，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毫无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人生交给这个上帝，这个是他们第一条信条等等了啊，下面列下来一共有12条。所以这些呢就是好，那你说这个中国人能够去参加这些吗？那就是出问题哦，你这个一般去参加这些的都是外国人嘛。那中国人怎么赌博的人怎么去呢？他又不一定能够有这种语言，又不一定能够有这种的文化的这个融入。 如果在教会的里面呢，就是教会需要负这个责任来监督这些人了、啊。那怎么监督法呢？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很讨厌了、啊，不好讨论了、啊。这个一说这个理论，我们知道要做很困难了、啊。一般呢，就是用人基本上面呢，靠这个人自己坦白的承认。第二呢，就是有人在他旁边来扶助他。举例，在他想要去赌的时候，去喝酒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你，无论那个是早上两点、下午四点，你就要接这个电话。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你就可以做他辅导。那你就跟他聊，你说你现在有没有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样不去做这个事情。他这个冲动啊，他这种要去上瘾的行动的冲动能够缓冲一下，他就过的了。他后来可能就会再来，但是他就过的了。所以呢，十二步骤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有这种信仰的帮助。第三个就是旁边有人扶持他，所以他们能够成功，是我们专业里面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专业的结果，看医生的结果不好，就是因为呢，我没有办法可以在他旁边陪他走过这段的路吧。好，那你听了我这样讲之后呢，你就不要以为所有的精神病人你都可以陪他走过，不一定哦。特别是如果是有怀疑症的，他觉得别人都在说他，别人都在攻击他，别人都在想要伤害他，那你去陪伴他走呢会出问题的啊。这个要这种呢要有些基本的讨论的了啊。这些要有些抑郁症的病人你可以去陪伴他，老人痴呆症的病人你可以去陪伴他，上瘾成瘾的人特别需要人陪伴他，怀疑症分裂症的病人你陪伴就不一定有用了。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很讨厌的事情。好，还有没有问题？好，对啊，对啊。是医院当然是有啊，这个为什么我做了这几十年，我从国父时代就开始做到现在一点成效都没有啊，那为什么？那这个不是我没有意愿的问题，是没有结果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以前有个学生，他很想要做精神科，他父母在这个加州，他寒假的时候就圣诞假期的时候他回家去，回来他跟我讲说，我跟我爸爸讲说我要去做精神科，我爸爸跟我讲，他说如果你要做精神科的话，那你以后这两年的学费你自己付，那么你以前欠的债你自己去付，我不管你。他听了之后呢，他就不敢做了。现在他还在我们医院里面做的，他去做大脑神经科，他做这个巴金斯症了，他是巴金斯症的我们医院里面的一个专家，他不敢做精神科，那有什么办法？那不是我没有意愿，这个是实际的力量太强了，这个没办法可以胜过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啊，对啊，对啊，对。所以呢，就应该有一个了解，应该有一个教会的里面的同工应该有一个了解，就是怎么样，在什么情形之下需要转介嘛？啊，我其实有一个 slide 是告诉你说，在我认为呢，教会里面的这个情绪问题80%呢，如果是教会里面有一个 彼此扶持的机制呢，就是可以帮助的。也就是说，你能够把心里的重担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别人不是教训你，而是听你的倾诉，然后为你祷告的。那这种的扶持的机制呢，就是可以帮助大概 80% 的人啊，我问这个我自己的意见。剩下来 20% 呢，有部分是需要辅导的，家庭问题这种呢，就你倾听呢不一定有用的，就说这个父母这个夫妻吵架，这个教小孩出问题啊，这种那是有部分是需要，特别是家庭辅导，我觉得呢大概有 10% 的问题呢应该是辅导的，剩下来的 10% 呢就是需要精神科的，我觉得就是需要呢这个治疗的。所以呢这个焦虑症啊，这个抑郁症啊，分裂症啊，这种呢就是需要专家的。好，那会说什么时候需要转介呢，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一，有自杀的倾向，那你说他不告诉你啊，那就是这个就是问题了。意思说呢，这个教会里面需要有一个这种的气氛呢，是能够分享这种的事情的。第二呢，就是当他已经不能够这个工作还是做事情的时候了，也就是说他这个觉得他的生活的质量已经出问题了，这个是第二个情况呢，需要找专家的。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个睡眠出问题，这个体重掉下来，这种呢，就我觉得呢是需要专家的了。比如说呢，你这个你陪伴他，他睡不着，你陪伴也是睡不着的，这个没用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有这个惊恐的症状，惊恐症状就 panic attack 就是突然之间呢，这个人心很慌，跳得很快，这个手发抖、冒汗，觉得整个人要昏过去，等等啊，这种叫 panic attack， 这种。症状的时候还是有其他症状，举例双向症，突然他觉得自己这个很行，这个很有钱，这个等等啊，这种这个狂躁狂的现象，有这个怀疑症的现象，这种。所以基本上面呢，这个我相信在四五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教会里面的辅助的人员呢就应该是希望能够转介了，问题就是他不愿意去看嘛，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过呢，一般的人如果能够大家都是有一致的这个反应的，跟他讲说呢，我们确实是很愿意帮助你，不过呢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呢，这样下去不值得了，觉得这个你跟他讲说呢，这 it's not worth it 了，这样下去的话啊，这个对你自己的伤害，对你旁边的人的伤害太大了，就没有意思了，再坚持下去那你就应该转介了，我觉得啊。那一般如果大家跟他这样讲，有人跟他讲说哦，没关系的啊，这个你慢慢走就走得出来，这个我们来陪你，这个那就是越搞越糟糕的了。好，这些我们可以慢慢讨论的，我们可以这个找一些机会来慢慢来调整。我去兰州一共已经去了五年了。我在兰州呢，现在组织一个叫心灵关怀团契啊，就是教会里面找了大概10个人。那每个月呢，我们说是每个月了，其实也没有了。这个也是，我们就用 Skype 来联系。那我请他们看一些书啊，我找一些书给他们看，让他们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这个一起来讨论，一个月一次。那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做不起来？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人有兴趣做这个事情啊，就没办法了啊。反而在中国呢就有啊，因为他们里面的问题很严重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很严重，大家觉得呢这个教会不做，没有人做不行了，那所以就做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效果蛮好的，这个还是也这十个人已经跟我都有5-6年了。你说他们有没有实效，我就这功效多大我不能说，但是最少他们 觉得他们在做一些事情嘛，对。是很好，谢谢你提出来。对，好，还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把时间交还给这个吴牧师，都快10点了啊！谢谢大家，好。